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4月8号，星期一。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特斯拉的季度交付量为什么出现4年来的首次下滑？放弃造车之后，苹果内部还在探索哪些方向？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也就是我们的轻解读时间里，我们今天要来关注一下可可豆市场最近出现的异常趋势。不知道你平时是否喜欢吃巧克力？彭博的报道显示，今年以来巧克力最重要的原材料可可豆，它的价格已经翻了2倍多。纽约每吨可可期货的交易价格也翻了接近3倍，飙升到了近50年以来的高位，涨幅甚至是超过了价格不断上涨的黄金。由于可可豆的价格大涨，全球许多家可可加工企业都已经停产，北美最大的巧克力制造商之一好时的股价也在过去12个月的时间里下跌了23%。那对于我们广大消费者来说，今后大家要购买巧克力的时候也可能会看到价格的上涨。那为什么小小的可可豆最近会突然价格飙升，变得如此金贵呢？今天我们的轻解读就会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特斯拉交付量近4年来首次下滑。4月2号，特斯拉公布了2024年第一季度的交付量，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8.5%，出现了接近4年来的首次下滑。特斯拉表示，销量下降的部分原因是今年头3个月在生产方面遭遇到了挫折。1月和3月，特斯拉在德国的柏林工厂先后因为红海冲突和疑似纵火断电而停产2次。不过，路透社的报道显示，特斯拉一季度的汽车产量比销量多出4.6万辆，这也表明特斯拉电动车的需求有所放缓。另外，在4月5号，路透社的报道表示，特斯拉取消了推出平价版电动车的计划。在这之前，马斯克曾经多次向投资者和消费者承诺会推出低成本家用车。这篇报道发表之后，马斯克在 X 上否认了路透社的报道。随后不久，马斯克宣布特斯拉将会在今年8月8号发布 Robotaxi， 也就是自动驾驶出租车。 Robotaxi 会和平价版电动车在同一个平台上设计，但是 Robotaxi 的优先级会更高。苹果探索家用机器人，放弃造车后裁员600多人。根据彭博社4月4号的报道，苹果正在研发一种可以跟随用户走动的家用机器人，以及能够利用机器人技术来调节显示屏的桌面设备。不过，这个项目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苹果曾经在内部表示，公司未来将会围绕汽车、家庭和混合现实3个领域进行发展。但是，苹果已经宣布放弃了造车，推出的首款混合现实产品 Vision Pro 距离盈利还需要几年的时间。彭博社认为，苹果的焦点可能已经转移到与 AI 技术紧密结合的智能家居市场。另外，华尔街日报4月5号的消息显示，在叫停造车计划的几周之后，苹果裁员了600多人，这是自疫情以来苹果进行的首次大规模裁员。彭博的分析认为，苹果虽然放弃了造车，但是造车项目为其他业务提供了基础。最近，一个来自造车项目的硬件团队就转向了家用设备和机器人方面的工作。Taylor Swift 登上了福布斯亿万富豪榜。4月2号，福布斯发布了2023年的全球亿万富豪榜， Taylor Swift 以11亿美元的净资产正式上榜，成为史上第一位凭借着音乐和演艺收入就成为亿万富翁的艺人。其他登榜的艺人包括蕾哈娜还有 Jay-Z， 一般都是通过创办自己的时尚品牌或者是娱乐公司获取到巨额财富的。Taylor Swift 还将在4月19号推出新专辑。那除了大量的原创歌曲之外，他从2023年3月开始的全球巡回演唱会也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巴伦周刊预计，演唱会的票房总收入将超过20亿美元。另外，奢侈品帝国 LVMH 的 CEO Bernard Arnault 连续第二年位居世界首富榜首。科技行业的伊隆马斯克、杰夫贝索斯等人都进入到了前5名。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也加入到了亿万富翁的行列。清明假期国内出游人次接近1.2亿。根据文旅部数据中心的测算，今年清明的3天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达到1.19亿人次，和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2%。其中，北京、上海等等热门城市的旅游热度不减，北京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超过了2100万人次，而上海的旅游消费交易总额也超过了100亿元。 另外，文旅部的数据显示，最近因为麻辣烫走红的甘肃天水，旅游订单量也同比增长超过了21倍。有旅游从业者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传统的热门目的地肯定是持续火爆，但也有一些此前并不被大众所关注的目的地也在升温，吸引了越来越多成熟的旅行者。这些新晋网红城市某些方面的特点，经过社交媒体的放大，随后也触动了流量密码，迅速成为游客追逐的热点。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马上和你一块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小小的可可豆最近的价格会突然飙升。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作为全球交易量庞大的农产品之一，可可豆和大豆一样也是一种期货。我们早咖啡在去年8月《金龙鱼为什么难赚钱》的这期节目当中介绍了关于期货的这个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为了减少原材料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买卖双方会签订一个合约，合约当中双方同意在未来某个时间按照一个指定的价格交易一定数量的现货商品。不过受到市场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期货合约的价格也会像股票一样实时的变动。根据彭博的报道，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可可豆在纽约期货市场的交易价格基本一直都保持在每吨3500美元左右，而今年3月最后一周之内，可可豆的交易价格却一度超过了10000美元。可可豆是巧克力最重要的原料，所以可可豆价格历史性的飙升也引发了整个巧克力行业的危机。目前对可可豆进行初级加工的部分工厂已经间歇性的关闭并且裁员，雀巢还有巧克力制造商巨头好时的股价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最终连锁反应也在逐渐传导到消费者层面。去年巧克力制造商瑞士莲和好时北美糖果部门的产品价格都上涨了10%左右，而也有国内的烘焙原材料供应商对第一财经表示，来自法国的可可百利巧克力价格更是已经上涨了2到3成。那除了涨价，有分析师认为巧克力制造商为了应对原料成本的上涨，未来市场上的巧克力包装的尺寸可能会变得更小，而可可的纯度可能就会变得更低。也就是说，可可豆价格的上涨给巧克力从加工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那小小的可可豆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金贵呢？原因之一，极端天气导致可可豆产量减少。比起其他比较常见的小麦等等农作物，可可豆对于种植环境的要求是极高的，它需要生长在赤道南北纬25度之间，年平均温度要大于10摄氏度，而湿度也要高于70%，只有这样的高温高湿度的地区才适合可可豆的种植，而种植地区的海拔还不能超过1000米。那在如此严苛的条件筛选之下，全球适宜种植可可豆的地区也就变得寥寥无几。根据国际可可组织的数据，目前主要的可可豆生产国是来自西非的科特迪瓦和加纳，那这两个国家占到了全球可可豆产量的60%左右。然而最近几年，科特迪瓦和加纳却频频遭遇极端天气，导致全球可可豆的产量已经连续3年出现了严重短缺。一方面，厄尔尼诺现象在西非造成了极端潮湿的天气。美国地理空间情报公司麦克萨报告表示，去年5月雨季以来，西非的总降水量是近30年平均水平的2倍还要多。而一反常态的暴雨不仅影响了可可树开花授粉，而且也进一步的加剧了树木病虫害的传播。另外，今年西非地区的季节性沙尘暴的强度也在不断的增强，对可可豆的产量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彭博的报道显示，去年10月到今年3月的最近一个产季，主要产地科特迪瓦运往港口的可可豆数量已经下降了将近40%，全球可可豆的供应缺口也同比翻了4倍。那根据贸易商和出口商提供的数据，科特迪瓦和加纳的产量将达到10年左右的最低水平。那更糟糕的是，气象专家预测全球变暖将会长期影响赤道地区的气候，这也就意味着适合种植可可豆的区域还会进一步的减少，可可豆的产量短时间内也极难恢复。长期且巨大的市场缺口之下，也就导致可可豆的价格开始像黄金一般的飙升，创下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原因之二，市场投机者大量购入可可期货，进一步推高了价格。在可可的期货市场上，既有食品生产商来对冲原材料价格变动对成本的影响，也有投资者专门在市场中进行交易。花旗研究分析师指出，今年2月，纽约可可期货曾在2个交易日之内价格上涨了超过1000美元， 这意味着在气候原因之外，金融市场的相关动作也在推高可可期货的价格。金融时报二月的报道也显示，对冲基金们已经在伦敦和纽约的可可期货合约中投入了超过87亿美元，来压住可可的价格会继续上涨。有分析师认为，这些资金放大了气候对价格带来的影响，让涨幅更加激烈。有很多之前没有交易过可可期货的对冲基金，这次也都加入了进来。彭博的专栏分析认为，尽管大多数投资者都判断可可价格会上涨，但还是有生产加工可可的食品公司会采取一种叫做套期保值的策略，也就是在买进实际货物的同时，买入同等数量的期货合约来进行对冲，以确保无论未来可可的价格是下跌还是上涨，他们都能够降低赔钱的风险。当然，他们也需要根据合约的价格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来进行担保。那随着对冲基金的涌入，可可的价格不断被拉高，这个时候采取套期保值策略的交易者，如果无法及时追加保证金，那就只能被迫以高价买回之前卖出的可可期货合约，而这种行为又会进一步的导致可可期货价格的上涨。原因之三，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福布斯的报道显示，虽然非洲出口了全球大部分的可可，但是长期处于供应链底端的可可种植者，他们所获得的收入也只有巧克力制品市场零售价的4%到6%左右。那相比之下，在可可豆加工环节，则有许多的中间商在赚取巨额利润。几十年来，欧洲一直都掌控着巧克力行业中利润最丰厚的环节。根据美国市场调查公司 Grandview Research 的一份报告，2021年全球巧克力市场价值是1130亿美元，其中欧洲的市场份额高达将近一半。另外，就算最近几年可可豆的市场价格在上涨，但是可可豆的主产国科特迪瓦和加纳的农民，他们能够赚到的钱依旧很少，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政府监管机构在统一控制国内可可豆的收购价，并且价格是根据前一年的销量来制定的。这种价格控制措施虽然能够避免让可可农民受到价格低迷的最坏影响，但同样也阻碍了农民从市场价格的上涨当中获益。比如今年西非农民的可可豆收购价格只有纽约期货交易价格的1/6。种种因素的限制之下，长期收入低下的农民，一方面他们缺少资金去应对近两年由于恶劣天气而出现的病虫害，导致许多老可可树都已经无法再结出合格的果实，而另一方面，由于回报有限，他们也已经不愿意再去投资种植更多新的可可树，而是转去种植木薯等等一些更加容易存活的作物。那这样一来，就大大影响了可可豆的产量。而与此同时，全世界对可可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最近几十年来，可可的需求量翻了一番，造成了巨大的供给缺口。首先，中国、印度等等经济体中产阶层的壮大，导致了对巧克力等等可可制品的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其次，欧美等等发达国家作为可可制品的传统大消费市场，虽然人口增长乏力，但是由于他们人均可可消费量还是比较高，所以总体的需求仍然在持续的增长。除此之外，可可在诸如化妆品等等工业领域的新型用途需求也在增加。金融时报的报道显示，目前全球可可库存和总消费量之比是 31.4%， 也就是说，现在的可可豆库存量大约只能满足全球不到3个月的消费需求了。值得注意的是，可可供需的结构性问题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因为可可树至少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长出新的豆荚，缓解供应压力。而欧盟作为全球最大的巧克力消费地区，禁止与森林砍伐相关的产品进行贸易的规定，也可能限制可可供应面积的扩张。所以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可可豆都将供不应求，而面对我们消费者的巧克力等等可可制品也可能继续涨价。所以说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平时吃的巧克力制品涨价了吗？你能够接受比原来贵多少的价格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 Stella、
实习生 Kiki、
实习生六公。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